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二书》第四至第七节。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和研读这一卷书余下的经节内容。读完《约翰二书》第四至第七节，或者有人会说，相爱不是靠讲出来的。那我同意，相爱当然不可以单单在口头那里讲下，是要付诸行动的。不过你又会怎样实践呢？基督徒彼此相爱是新约之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而爱邻舍呢，却是一项古老的命令，早在摩西五经当中就已经提到。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表达出我们的爱心，例如排除偏见、歧视、接纳别人、聆听、辅助、施予、服侍、以及不去论断别人等等。我们只知道神的命令呢，这样是不足够，因为我们还要将命令付诸行动的嘛。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主耶稣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7至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二书第七节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有很多迷惑人的人出现了。这个重点在今日更加显得重要。你要好好地观察一个人的观点、教导以及信念，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除非这个人对基督是有正确的认识，否则一切努力都会白费功夫，而他一定是假师傅。但是我这样讲并不表示别人不能够有不同的观点。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就引用过约翰卫斯理和加尔文，他们两位对拣选的观点有所不同，来到去说明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位老牧者，他就曾经见证说，我从我教派的神学院毕业，拿到学士学位， 在另一间神学院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我拿到学士学位的神学院是阿敏念派，不接受前千禧年的神学理论，他们还誓死坚决反对这个理论。有一位教授和我是好朋友，我很敬佩他，他尊崇基督的道成肉身，淋漓尽致地为童贞女从圣灵受孕、基督的宝血救赎以及基督的肉身复活等等教义来到去作出过辩论。他的这些辩论是我听过的护教学当中最为优秀，他在课堂上教导基督真理的时候真是令我热泪盈眶。不过他就极度抗拒前千禧年派的理论，不过他呢并没有抗拒我的，于是我们是好朋友来的。因为他颂扬并且荣耀基督，于是我从来不觉得应该疏远他或者不同他来往。他不是敌基督，而是一位虔诚的真正基督徒，他很有学养，但是在某些事情的观点上面可能都会出错。所以呢，我只是理直气壮的这样说，他在这个论点上面是错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回到天家之后呢，那我们的看法就会一致的了。在这些次要的论述之上，各自都要在自己的信念上面去作出一些的修正。而我就绝对相信，如果你将这些的论述摆在基督的旁边，那他们全部都会成为次要的了。真真正正重要的是你对真理的认识。约翰在约翰二书第一至第六节当中强调，你要遵行基督的命令，你的行事为人如果常存爱弟兄的心，那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了。现在约翰他警告说，如今已经有很多迷惑人的出现在世上了，对于今日的基督徒来说亦都是路途险恶的。一边是走在假师傅和离教叛道的丛林当中，这个丛林虽然景色迷人，却是步步都会有危险，随时有悦人眼目却能够致人死地的动物准备来吞食我们。至于另外的一边，就是布满了响尾蛇的旷野，那些是极端的基本教义派，没有爱心的，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的教义。但是一个弟兄今日还会和你称兄道弟的，过多两日因为你的看法和他不同，立即可以反面的，会在肢体当中讲你的坏话，企图摧毁你的名声，为着自大的野心，他还可以将你踩在脚下，在他的手中你的名声很难保得住，因为他对你所展现的不是爱心，而是恨恶、牢骚、苦毒。长久以来，我很积极地去参与福音事工，有幸和当代很多重要的人物一起服侍过，他们都是传扬真理的信心伟人来的，而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会离间弟兄姊妹，或者用闲言闲语去贬低他人的服侍。他们不但对教义有了不起的贡献和教导，他们的行事为人亦是众人的典范。这么多年来我领悟到，凡是拥护真理传扬基督属于神的人，他们都是可以信任的，而且他们待人接物都非常亲切友善。我听说有位学者在一个大型聚会当中主持会议，有些人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呢，其实想比较不同的讲员，看看哪个讲员讲得更好，或者呢想在这些讲员之间去制造冲突。一个人对这位学者说，上个星期有人在这里讲了某某的观点，不过你今天所讲的和他刚刚相反，到底哪个才对？ 其实这个人所问的不过是一些教义上的枝节问题，不是很重要的，只是看法不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就尊重彼此的分歧。于是这位学者就回应他了，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人他怎样教导，或者我自己都应该深入去研究研究，可能是我错呢。然后这位学者就走开了，那个提问的人站在那里呆了，因为他实在也都没什么说话好讲了。我深深相信这位学者其实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不过这位学者他至少就令到这个弟兄收声，免得他继续在肢体之间去制造纷争。我个人认为制造分裂比异端更加危险，我们可以分辨到哪些是异端。我亦坦率地话俾你听，我唔会同佢哋来往，因为我同佢哋系冇共通之处。约翰二书嘅重要信息就系、是、真理要有行动，否则就好危险啦。我哋必须谨慎处理呢啲问题。约翰喺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指出，分辨一个人系唔系神嘅儿女，方法就系、是、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神儿女的两个标记就是爱心和公义。我们必须注意那些否定基督神圣的不信的人，他们是骗子来的。约翰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否定基督的神圣，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可能有信仰的，但是你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定义就是跟随基督、信靠基督的人。除非你相信基督是童贞女从圣灵怀孕而生，除非你相信他的神圣、他奇妙的一生，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圣功，否则你就不是基督徒。约翰二书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作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你必须知道，你和那些信仰不正确的人相交，不会令你失去救恩，不过就会令你身处危险当中。一旦我们认同了异端或者误入歧途，参与否认基督神圣的群体，我们就会失去了奖赏。这种基督徒是得不到赏赐，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努力得到奖赏，期待有一天听到基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根据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记载，保罗在临终之前可以坦然无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其实在保罗有生之年，他对奖赏都还未有把握的，因为他是说希望将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不受责难。所以我们都必须非常谨慎，我们千祈不要受到骗子的欺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二书第九节经文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者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越过在希腊原文当中呢，是行走在前面的意思，比较接近超过了的意思。新约希腊专门词汇呢，就将这个词语解释做凡超过正确的做法是走极端。这些正正是诺斯底派的情况。诺斯底在希腊文当中是知识的意思。诺斯底派的人自认比所有人更有知识， 他们是超级圣徒，自认为高人一等，但是他们却没有显出爱弟兄的心，那就表示他们并没有遵行到基督的教训。这些是他们的特征，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做过了头，变成了极端分子。没几耐之前，我读到一篇的报道，有几个东方的神学家和一班牧师他们聚会，而他们的结论就是，不再就着基督是否由童贞女受孕所生，或者关于是基督的神圣，以及基督是否为我们的罪舍命等等的问题呢，再去作出回应。他们觉得在自己这些问题上是已经过关了，他们是饱学之士，完全成圣，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了。我真的认为他们才是过了头，超过了基督的教训，并没有遵行基督的命令，所以他们会认为没有神。难怪他们会妄下判语，认为神已经死了。但是事实上神并没有死，反而是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约翰强调，凡超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者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如果你遵行基督的教训，你就有天父，亦有神的儿子，并且藉着神的儿子，因着他奇妙无尽的恩惠，藉着基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常守意思就是永恒长久地守住的意思。约翰二书第十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我想不出还有比这节经文更加严厉的说话。我们必须再回顾这一封书信的背景。约翰是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她可能是教会当中一位好好的姊妹，又以热情好客而闻名。她可能相当富裕，可以慷慨的款待访客。显然她接待过诺斯底派的人，因此就受到指责。于是她写信向约翰来请教，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啊？应不应该接待异端啊？如果拒绝他们，这位姊妹呢可能会内心不安。但是面对一个离教叛道、异端、不认基督神圣，又假扮成为追随基督的人，到底信徒应该抱有什么态度啊？可以接待他们来屋企作客吗？我们要留意，当时罗马帝国呢并没有此样的旅馆，通常都是简陋的小客栈，有时候这种客栈甚至床都没有，要自己去准备被铺，你不过是租借一个地方打个地铺。而你的两边、你的前后可能都有人在睡觉。所以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家庭就会接待巡回讲道的传道人或者圣经老师。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就受到阿居拉和白基拉的接待，这些是初期教会的做法，亦是当时的习俗。约翰明确地告诉这位蒙拣选的太太知，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款待巡回的传道人是当时教会和信徒的重要义务，因此呢，我们会说基督论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是因为教会要将根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明确信仰宣告之上，并且这种信仰的宣告呢又是圣灵所给予的。那些否认基督的，就是证明了他们心中根本没有圣灵。跟着约翰提到另一件事，亦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引以为戒的。约翰二书第十一节说，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如果接待假师傅， 支持他，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细心察看自己所支援的对象和他们的动机，因为一旦你帮错了，神就会计埋这些基督徒是参与了在当中的了。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记载，主耶稣就针对这一方面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这个管家在离职之前，将欠了主人债务的一个这样找来跟他们说，如果要还债，他就可以给他们的欠款打个折扣。那些欠债的人当然很高兴去接受了。这个管家的算盘就是，一旦当他被革职之后呢，他可以找这些人向他们求助，因为他帮过他们。其实这种做法呢是相当之诡诈的。主耶稣不认同这种做法。主耶稣认为这样是错的。主耶稣就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今世之子在商场上面的算计呢是相当精明的。你知道自己所奉献的金钱是用了在哪里吗？你有没有感情用事去支持了一些否定基督的神圣、否认基督所代表的一切、否认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这些错谬的事工？其实这些都是假师傅的恶行。如果你有参与过，你就在当中有份。将来呢，神要和你算账的。主耶稣说，今世之子比我们聪明，所以我们都应该警惕，不要受骗。这些是整卷书信的中心，这里有很重要的提醒，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那些登门造访的假师傅。约翰所针对的不是说一般的访客，而是那些宣扬敌基督教训的人。我们应不应该请他们入来？应不应该请他们饮回杯茶？应不应该资助他们或者买他们的书籍刊物呢？答案很清楚，就是不要接他们来到家中，不要问他们安。这些人都是基督的敌人，款待他们就等于站在反对救主的人的那边。有时候呢，因为不知道一些人是否认基督的，那我们就会邀请这些人去到自己家。不过这段经文所针对的不是这种的情况。如果我们知道某某人是假师傅，却仍然和他们一起，那就是对基督不忠。这段经文不适用于一般的访客。我们是会经常招待一些人，包括非信徒，目的呢是想帮助他们归信基督嘛。不过这里所讲的特别是讲明针对一些否定耶稣基督的神圣和人性的宗教教师。约翰二书第十二到十三节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使徒老约翰以日常生活当中的问安作为书信的结束语，这里和约翰三书的结尾是很相似。约翰在这里说，我讲的会比写的更好。在诗篇四十五篇一节，大卫亦都讲过，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大卫写这一篇颂赞基督的诗篇的时候，他只是想说，但愿我能够当面跟你讲，我讲的比写的更好。而约翰在这里说，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看来呢，约翰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这位蒙拣选的太太的儿女，又或者说是一个教会向这位姊妹以及向当地教会的问候。这一封呢是相当之精简有力的书信，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以这一篇信息来到作为对自己的警惕。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整卷约翰二书的研读和分享了。由下一次节目时间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住我们这一架的圣经巴士开入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的旅程。我也邀请你可以提前熟读经文的内容，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呢，让你更加期待，更多惊喜，亦都更有得着。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